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特别注意，在这个预在这个预言上面有几点我们要注意的，我想很快的提一下，就是这个金银铜铁，我想这个四个大的帝国在历史上的应验，大家都有目共睹的。那么连牛顿他写后来他读这个但以理书，他很清楚的指给我们看，这个四个大的帝国果然是应验。但是这里面最奇妙的一点是什么？最奇妙的一点就是铁的部分呢，两条腿啊是一样长的。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到了罗马帝国的时候，结果在历史上就分作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但是我们读历史，我们知道所谓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一个老早亡，可以说一个是在300多年就完了，一个是1000多百年才亡的。所以如果你仔细的看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帝国的话，那应该一个腿长一点，一个腿短一点。但是呢，但以理所看见那个腿是两个一样长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读历史要很小心。那么这个西洋读西洋史的人告诉我们，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后来才明白呀，原来这个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他们所沿用那个封号，就是那个皇帝，罗马皇帝的封号，他们一直没有断过。我们举个例子来说，西罗马帝国300多年前，就是主后300多年已经没有了，但是呢一直到希特勒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仔细的读历史的话，不是有查理曼帝国吗？在那个时候又所谓圣罗马帝国。那你如果仔细读的话呢，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有许多的皇帝，他所用的封号仍旧是沿着那个西罗马罗马帝国那个封号一直下来，就是凯撒那个封号一直下来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希特勒很有名的，希特勒他要建立第三个大帝国，但他所谓的第三个大帝国是不是指的罗马帝国所的？那第一个罗马帝国就是历史上的西罗马帝国，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希特勒想建立第三个帝国和那个第一个帝国中间的，那么大家读历史知道，这就是所谓的第二个大的帝国。所以呢，如果从这样下来，那么最后我们知道这个西罗马帝国最后的皇帝是谁呢？就是威廉二世。那那个时候的帝国叫做普鲁士大帝国，那么这个当然跟德国他们有关系，不是没有关系。所以你就晓得这个希特勒就以这个为自居，他希望能够创造1000年的一个大的帝国，那么他的版图呢应该是罗马帝国的版图。所以我们晓得说，那么真正最后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末后皇帝，在沿就是继续沿用这个封号的，那么是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是到1918年为止。那么这个是谁呢？这个是威廉二世，到1918就完了。那么东罗马帝国呢，如果仔细你去读的话，特别你读苏俄的历史，苏俄历史有一段叫沙皇，你知道沙皇统治的时代。那么沙皇呢是 Ra 这个字呢根本就是从凯撒这个字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苏俄后来帝国呢其实就是延伸了东罗马帝国。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如果你要看苏俄帝国的末后皇帝是谁呢？末后皇帝是尼古拉二世。那么尼古拉二世呢，我们晓得是最末后的皇帝。那最末后的皇帝什么时候下台的？什么时候他那个沙就是沙皇这个封号就下来了，就拿下来了呢？那是1917年的时候。所以你看，一个是1917，一个1918，那可以说这两条腿呢是几乎是一样长的。那我们可以说几乎一样长。那么如果你好好的量量每一个人平均的这个人的腿的长度，左脚跟右脚不一样长，不是完完全全刚好一样长。如果一个1917的话，一个1918，这个没有什么稀奇。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很清楚，到了1918年的时候，那么这个第二章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大人像啊，到了这个腿的部分的时候，那大概是1918年1917年，那个时候已经完了。然后你看见，从你如果读历史性的回过头去看，你就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世界就分作两个大的阵营，一个是民主的阵营，一个是铁幕的阵营。 那么因为人是由泥土造的，所以是很脆弱的，民主的阵营总是赶不上铁腕的政治，因为是多元化的社会，人多嘴杂，所以你看见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意见，每一个人都要做皇帝，那么你看看这个力量当然弱得多了。所以你看见吗，铁的是强一点，你看见说这个泥土的是弱了一点，那么这个时候你很清楚的看见泥土和铁。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说已经到了脚趾头，那已经到了这个脚趾头的这个阶段。那么什么叫脚趾头？脚趾头就是告诉我们说，在旧罗马帝国，不要忘记啊，是古罗马帝国版图里面，慢慢的十个国联盟要起来。那么现在我们在欧洲共同市场是先变成一个经济的共同体，然后慢慢的可以有一本的护照，然后慢慢的有同样的货币等等等等，最后呢，我们知道圣经所说的那个十个王，就是十个指头所代表的，那么最后就要出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我们根据但以理书第二章的话，你看见但以理第二章所讲的预言，特别是从罗马，从巴比伦一直到罗马帝国，一直到今天，一直到民主阵营，一直到欧洲共同市场，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在但以理书所看见那个预言，你看非常非常的稀奇。到今天呢，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预言呢是关于整个世界的，那么我们知道说但以理呢是给我借着尼布加利撒的梦，大概呢就把我们人类的历史整个时间的流程大概的给我们一个蓝图，那么这个就是预言。那么今天我们发现这些预言呢，果然一个一个的就应验了。不过这里有最重要一点，许多时候啊，我们的眼睛一直是注意这个金银铜铁，还有后面小指头，我们一直注意小指头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忘记了最重要的什么呢？最重要的最后有一块石头，这一块石头呢是要砸在这个大象的脚上。那么这个石头是谁呢？我们的主自己解释得很清楚，他的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为头块的房角石。这是诗篇里面的话。你知道原来啊是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这样，这个背景就是告诉我们说呢，大概在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不是盖圣殿吗？那盖圣殿的时候，他们就去找了很多的石头。那么这个石头不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街头上的石头。如果你们到过以色列，最近我们年初的时候我们去过以色列就知道，那个盖圣殿的石头啊，那个、根本你一个人抱不过来，很大很大的四四方方的石头。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没有去过以色列，你不会想象那个石头到底有多大。这个又大，都是几千，都是不知道多少吨重的。那一块一块，然后切的四四方方的，然后和另外一个摆在一起，然后彼此相靠，那个力量都大得很。那根本你根本不需要，你让向导告诉我们，根本他不需要用水泥把它糊上去，根本不需要。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圣殿的那个一块一块大的石头。好了，当他们盖圣殿盖了一半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有一块石头怎么摆都是不对的，他们觉得这个石头是多余的，所以呢，他们就把那个石头呢就推到山下去了，就从那个摩利亚山就推到山下去。那么等到他们把圣殿盖好，快盖好的时候，他们发现有一块石头，那个石头就是所谓的 capstone， 就是顶石。那么圣殿如果你把顶石盖上去以后呢，那么可以说大功告成。所以恩惠恩惠归给这殿，这就是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的话。所以那个顶石是非常重要的。后来他们发现呢，那个石头怎么找也找不到，那么有人想起来，那这块石头应该就是什么，应该就是我们不久以前把它推到山下去。所以后来你知道吗，这些人他们又到山下，又把那个石头慢慢慢慢的推推推推，又推到上面，然后推到上面就把它放在那个上面的时候，诶，结果发现刚刚好。那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神已经让它成为头块的方角石。那么主耶稣说这个都是指他自己来说的。犹太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 因为他们觉得他不配，他们觉得在整个犹太的这个架构底下，犹太教的这个架构底下，这个主耶稣怎么摆都不对，所以他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就把他从山上推下去，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感谢主，三天以后，是我们的神把他从山下再推上来，推上来，推上来，让他从死里复活。那弟兄姊妹，所以他成为头块的房角石。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讲到那段话，讲到匠人所砌的石头成为头块的房角石，你知道他是指着自己来说。然后他下面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石头砸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砸得稀烂。你记得马太福音这句话吗？那么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就是指着但以理书那个大象说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这块石头只要砸在这个大象的身上，就要把金银铜铁砸得起来。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这块石头要来接束人类的历史，要把金银铜铁统统把它接束了，要把它变成完全粉碎了。那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当然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儿子，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来了。最后呢，你看他把所有的人类历史结束了，他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的终结者。那么这个就是那一块的石头。那么现在有个问题，就这个石头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那么这个石头是不是指着主耶稣1900多年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那个时候出现的？不是。为什么？因为如果是那个时候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大人的像啊还在腰部这里，腰部以下一点，那么就是开始铁的部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那块石头的出现不是指着主耶稣第一次来说，不是，是指着主耶稣第二次来说。为什么是主耶稣第二次来呢？因为一定要等到1918年完了，这个腿的部分完了，然后一定要等到民主阵营跟铁木阵营出现在国家里面。不止如此，然后就在欧洲共同市场，就在古罗马帝国，你知道有10个国家被兴起了。你晓得欧洲共同市场起头只有6个国家，但那个时候呢，他们的总部的旗杆就已经是10个旗杆，最早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所以我们知道说，根据圣经很清楚很清楚的，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的确确已经是什么，已经是靠近末日的时候。那么因为这个石头呢根本是砸在脚趾头上，就是表示说当人类历史到了末日的时候，最后一段的时候，然后你看见这个石头出现。那这个石头指的怎么说的呢？那当然是指的主耶稣第二次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这就是两个焦点的第二个焦点，主耶稣第二次来说。那么这个可以说呢是但以理书这个第一个，就是这告诉我们说，这是但以理书第二章的预言。那么当尼布加尼撒王啊看到这个梦，也知道了这个梦解释以后，他满意不满意呢？他不满意，他现在晓得为什么他昨天前几天他睡不着觉。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虽然呢尼布加尼撒王所代表巴比伦帝国是金头，那是最好的部分，因为金银铜铁，你看金银铜铁，如果你仔细看的话，金比银更荣耀，银比铜更荣耀，铜比铁更荣耀。所以就做荣价值来说，你看你一个不如一个，金银铜铁慢慢慢就退化了。就是重量来讲，如果你称他们的原始量的话，也是一个不如一个，也是最轻的。不过有一件事很稀奇，就是就做那个硬度来说，就做坚强来说，是越来越坚强。一直到了这个罗马的时候，是铁是最坚强，所以铁腕政治呢，就代表这个罗马。这个后来所带给我们的，所带给我们这个政治体系，那么我们这个就是金银铜铁这样下来。那么现在呢，这个尼布加尼撒他不觉得满意，为什么不觉得满意？因为金子虽然好，但是只是头的部分，他所要的是全部金银铜铁都是金的。所以你看见吗？这就是他心中所盼望。所以后来他醒了以后，第三章 我们就知道他就做了，他就立了一个大的像，那个像呢，弟兄姊妹，从头到脚都是金。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他心中是何等的不满意，他巴不得的就是从头到脚都是金的。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巴比伦城是永远不会灭亡的，那个巴比伦的江山一直金颜色一直要持续下去，所以他就建造了那个时候最坚固的城，就叫做巴比伦城。那么这个河，这个尤巴拉底河呢，流过巴比伦城，那么而且他已经准备好20年的粮食，这个城是永远不会毁灭，因为他绝对不允许从金的部分换成银的部分。这是巴比伦的梦，这是尼布加尼撒的梦。所以呢，我们知道后来那个大的像呢，就变成那个大的像呢，后来就圣经告诉我们说，就是个大的偶像。那个大的偶像就是全世界各国各族各方，那么只要他们一听见音乐，他们就要向这个大象敬拜。这什么意思？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也是个很重要的预言。当你要解读整个人类的历史，特别政治史的时候，从表面上来看，你看金银铜铁代表人类辉煌的成就，但是如果你注意它里面的故事，如果外面的是金银铜铁，但事实上呢，从第三章尼布加尼撒所做的像，这里很重要的启示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外面的是金银铜铁，外面的是这许多江山，一个江山一个江山建立起来了，但如果你仔细注意的话呢，那就是它里面骨子里面的通通是金的。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不管是巴比伦，不管是波斯，不管是这个什么是希腊，不管是罗马，弟兄姊妹，他所延续的精神都是巴比伦的精神。因为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就有两座城，一座城是耶路撒冷，一座城是巴比伦。但耶路撒冷都是砖是石头造的，石头是神所创造，那么整耶路撒冷是石头造，你们到过耶路撒冷的你们知道都是石头造的。但是呢，你到了巴比伦去，你找不到一座山，所以那里找不到石头。那找不到石头怎么办呢？人就模仿神的石头，就创造了砖头。所以你知道巴比伦呢是砖头造的，是人在那努力，在那奋斗，终于烧了一个东西，砖头像石头一样，但是不是石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神的面前是有两棵树，一个知识善恶树，一个生命树。在神面前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在神面前有两座城，一个是耶路撒冷，一个就是巴比伦。那巴比伦代表什么？巴比伦代表世界。谁是第一任的巴比伦的国父呢？名录。谁是这世界的创始人呢？名录。所以就是现在你很清楚，很清楚，从表面上看来，你看见现在江山从金的换成银的，银的换成铜的，好像换了朝代了。那么现在巴比伦过去了，波斯过来了。弟兄姊妹，你不管怎么样，从头到尾你知道这都是世界的各个不同的方言，整个的性质是世界的性质。那这是第一。第二，这个世界就是巴别塔的原则。巴别塔的原则是什么？巴别塔最后的原则就是要得着人的敬拜。所以你看见那个大的像是个大的偶像，是要人敬拜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为我们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你记得吗？好像主耶稣只要拜一拜，他就可以把万国的荣华都赐给我们。所以只要今天你得着选，只要今天你要很好的位置，你不是要选票吗？你只要拜一拜就可以。不管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今天你只要保住你的江山，今天只要保住你的位置，你只要拜一拜就给你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解释为什么许多人会拜偶像，甚至基督徒会拜偶像，这是很稀奇的事。但是不稀奇，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我们就知道，为这些人怎么得到天下？表面上是金银铜铁，真正的解释呢 是大英历史第三章。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第一章呢，第二章呢是政治的巴比伦。虽然我刚才说过，巴比伦自从巴比伦开征，后来实在说来都是延续巴比伦的精神。第三章是给我们看见宗教的巴比伦。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四章。你到了第四章以后，你就发现巴比这个尼布加利撒王又做了一个梦。那这一次这个梦，我们知道他梦见一个很大很大的树，后来给砍掉了，剩下个树墩。那么现在呢，但以理就解释给他听，意思就是说，那么在他有生之年，他有一天会忽然间神经错乱，然后呢，他吃草像其他的野兽一样，那么非常非常狼狈。那一段的历史是非常非常狼狈的历史。不过呢，过了七期以后。过了七期，那么这里的七期我详细的我不说了，是指着2520天左右，那是这里的七期，那么详细我不去解释它。所以呢，在尼布加利撒个人的历史上，他有2520年是空白的，一直到了2520天过了以后，七期过了以后，然后呢他神迹就恢复过来，然后他就把感谢赞美归给神。那这个是尼布加尼撒个人的历史，也个人预言都应验了。不过不要忘记，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但以理明明对尼布加尼撒说，你就是那个金头。那么其实这个金头不是尼布加尼撒一个人，尼布加尼这个金头是指整个巴比伦帝国说的。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在但以理书里面，尼布加尼撒不只代表个人，尼布加尼撒也代表整个的巴比伦帝国。所以你读到那里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光是想到尼布加尼撒个人历史，其实呢，这是代表整个巴比伦历史。为什么呢？因为那棵树啊，实在说来，不光指着他说的，也是指着整个巴比伦帝国说的。圣经用树代表国家，比方说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所以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就是告诉我们是有一天以色列要复国。那么现在如果你读另外一棵树，那就是在以弗第四章那个又大又繁茂又繁荣那棵树，那棵树是什么？那棵树就是那个大树，那个圆圆都看得见的那个茂盛的树。那这个树是什么？指着大巴比伦说的。那么现在被砍掉了，那就是告诉我们有一天巴比伦要亡国。然后留下树墩，那就表示有一天要复国。因为为什么？因为巴比伦，因为尼布加尼撒有一天会又醒过来了。那么最稀奇的就是尼布加尼撒怎么发神经的，他怎么神经错乱的，就是当他看见他自己所建造的巴比伦，他说你看这不是我所建造的巴比伦吗？要表现我的荣耀，表现我的威武吗？他话还没有说完就神经错乱，他自我膨胀到一个地步，结果那个话实在听不下去了，神经错乱，这个人就完了。结果呢，狼狈了多久呢？狼狈了经过2520天，结果他才醒过来。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不过是给我们，这是就他个人来说。那么就说他所代表所象征的巴比伦帝国来说呢，那么很明显的你知道说巴比伦会亡掉，因为被砍掉，剩下树墩表示有一天他要复国。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什么在这个什么路加福音啊，讲到这个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但是然后主耶稣加上一句是马太福音没有的，它是各样的树，不光是无花果树。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无花果树这个代表以色列要复国的话，那么各样的树也要复国。那么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要去读圣经，圣经必须找到也是树才可以。那么你读到但以理书第四章，你就知道那里有一个树，远远看得见，代表什么？代表巴比伦。所以现在根据主耶稣的话，那么这个巴比伦有一天怎么样也要复活，而巴比伦城呢有一天也要重建。因为你记不记得，就是他在说巴比伦城的时候，然后就神经出来。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以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呢，这个从这个经过多久以后，他的势力再重新抬头呢？七期。那不要忘记，就是字面来讲是2520天，因为你按照字面来解释的。 那么现在呢，既然是象征性的，既然是代表说这是代表一个国家，那么既然如果这一切是理解的话，那么这个2520天就不是2520天，那么根据圣经，如果你是零一解的话，常常一天是等于一年。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就知道说经过多久呢？经过2520年。那么好了，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懂，回过头去看，你觉得非常的稀奇。第一次巴比伦王国是亡在波斯的手里，巴比伦是今天的伊拉克，这个波斯呢是今天的伊朗。所以是第一次的两伊战争，我们知道说巴比伦亡在波斯的手里。那么第一次的两伊战争是什么时候呢？是公元前539年。好，经过了2520年以后，你算一算，那是1981年。1981年是什么年呢？1981年是世界历史上第二次两伊战争开始的时候。所以第一次两伊战争跟第二次两伊战争经过多少年呢？经过了2520年。所以现在你知道说，经过2520年以后，你知道说有一个势力，巴比伦的势力重新的抬头，那个势力就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伊拉克，也就是海山所给我们看的那个东西。那不止如此，你如果仔细读以赛亚书或者读启示录，你知道将来有一座城叫巴比伦城要出现。那么历史上巴比伦城已经在废墟里面，躺在废墟里面。如果这些要出现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巴比伦城一定要重建。那么感谢主，今天你我知道巴比伦城已经在海山的手里重建，他用了苏丹的不知道多少人。那么今天那个城的样子和当初的样子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都是用砖头砌起来的。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到了伊拉克，如果你到了巴格达，你只要坐60分钟的车子，大概就到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巴比伦。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的，这个巴比伦势力要重新抬头。我们在波斯湾战争，我们在电视上已经看得很清楚很清楚，这个巴格达你看受了多少的轰炸，敢跟全世界30几个人抗衡。你不能不相信神的话是那么准确，那个巴比伦的势力终于抬头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第八，就是第四章也是个预言。所以你把2、3、4这三章的预言放在一起，你就很清楚了。圣经关于巴比伦的预言，第二章是政治的巴比伦，第三章是宗教的巴比伦，第四章呢是经济的巴比伦。因为巴比伦城出现，将来巴比伦城呢是个贸易的中心。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巴这个但以理呢就替这个启示录就放好，买好底子了，就是把它打好底子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启示录读到17章的时候，那么你晓得那就是宗教的巴比伦。到了18章，那就是经济和政治的巴比伦。那么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你再来读的时候就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难怪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这个读但以理书的人，你们心中要会意才可以。好，那么这个呢是2、3、4，那么这里已经给我们一个大概的架构了，也给我们一些解释。从表面，如果你注意政治的方面的话呢，那么就是金银铜铁，然后最后一颗石头就把它砸碎了。但这个不是整个故事，这个不是代表整个的故事。那么现在的故事继续要往前推，因为你要记得嘛，弟兄姊妹，现在但以理要给我们看见两个焦点，现在我们只看见最后一个。那么这个整个人类历史流程大概这样，那么根据历史，根据预言嘛，应该这样发展的，没有错。不过第二章啊，还有几点没有仔细的说。他讲到基督没有错，因为基督就是将来再来的基督。但第二章呢，没有看见给我们看见第一个焦点，没有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第一次来，这个看不见。还有呢，在第一个这个第二章里面那个预言呢，我们只知道将来10个国，我们这个叫出现知道，但是没有提到敌基督。所以呢，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关于敌基督的种种， 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圣经需要用另外一章所给我们看见的预言，就让我们去更清楚。那么所以呢，我们很自然就跳到第七章。那么第七章单元里呢，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预言。那不过这个预言跟刚才差不多啊，是同样的预言，同样一类的事，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那么你读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但以理做了梦，这次不是尼布加尼撒，尼布加尼撒是个征服者，因为他是个征服者，所以他的梦是金银铜铁，是辉煌的梦，是光彩的梦，代表人类的成就。但是但以理就不同，但以理乃是个俘虏，但以理是个受害者，所以但以理这个时候呢，就像一只羊一样，是被人宰割的，是牵到宰杀之地。所以现在如果你让但以理来做梦，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同样的是巴比伦帝国，同样的波斯大帝国，那个看见的完全不一样。就着尼布加尼撒来看是金银铜铁，就着一个俘虏来看同样的一件事，你看见那个景象就不同。那个不同在什么地方呢？那个不同很简单，现在呢，在地中和在海中就有了四只的兽上来，第一只是狮子，第二只是熊，第三只是豹，第四只是不知名的兽。